亚太报道。
各位听友好，今天是北京时间2024年3月14号星期四，我是佳远。这次亚太报道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众议院以352票对65票通过法案，要求 TikTok 与中国母公司剥离；河北燕郊发生爆炸案，经济下行，公共安全成隐患；国家队出手救万科，破产之说遭打脸；建三江事件10周年，中国律师团倡议纪念；专家表示，台湾面临北京非武力威胁，欧洲也是胁迫目标之一。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三上午以352票支持65票反对的压倒性结果，顺利通过了一项关于要求 TikTok， 也就是抖音国际版，在6个月内与其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实施剥离的法案。这可能会导致 TikTok 在美国面临被禁。不过，该法案在参议院的前景目前尚不明朗。请听本台记者凯迪的报道。
在这次投票中，赞成票为352票，反对票为65票，2/3的人表示同意，法案获得通过。
周三上午，美国国会众议院就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的应用软件威胁法进行投票表决，顺利跨过法案所必须的总票数2/3的门槛。共同提出该法案的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和该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克里希纳莫蒂在法案通过后发表联合声明说，今天一群两党议员携手应对 TikTok 带来的严重国家安全风险，我们向国防情报局、联邦调查局、中情局、国家安全局以及美国网络司令部的负责人发出共同声音，传达同一信息， TikTok 无法在当前的所有权结构下继续在美国运营。他们表示期待与参议院同事合作，通过这项重要的跨党派立法，并提交总统签署生效。根据该法案， TikTok 必须在该立法生效后180天内与其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剥离业务，否则将在美国面临被禁。投票前，支持和反对该法案的多位两党议员在议会大厅内各自阐述他们的观点。其中提出该法案的众议员加拉格尔表示，这项法案是保护美国国家安全的常识性措施。
TikTok is a threat to our national security because
TikTok 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因为它的所有者是字节跳动，而字节跳动则听命于中国共产党，因此这项法案强制 TikTok 与中国共产党脱离。
反对该法案的众议员沃伦·丹森针对 TikTok 的所有权及数据安全提出反驳。
它并不是100%属于字节跳动，其中60%由投资者持有，当中包括美国投资者。该公司的总部不在中国，而是在新加坡。美国用户数据也不存放在中国，而是在德克萨斯州由甲骨文拥有的数据库控制。
不过，该法案的共同提案人众议员克里希纳莫蒂指出 ，TikTok 以往在国会作证时并不坦诚。
TikTok 曾表示，中国的字节跳动的员工无法获得其数据，这是假的。其中国员工经常性的访问这些数据，甚至 TikTok 的美国员工也不知道。
对于众议院以压倒性多数通过 HR7521 法案，参众两院很多重要议员发表声明表达支持，并敦促参议院也能采取行动。其中，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 Mark Warner 和副主席马克·卢比奥在联合声明中说，
我们一致对于 TikTok 所构成的国家安全威胁感到担忧。它是一个拥有巨大力量来影响和分裂美国人的平台，其母公司字节跳动仍然在法律上必须听命于中国共产党。
目前，该法案在参议院的前景并不明朗。据报道，一些参议员表示，他们仍在评估，并可能对该法案做出改变。针对众议院通过的这项法案， TikTok 发言人称其是一项禁令，并敦促参议员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要听取选民的意见。有报道称，众议院的法案遭到了一些网红和其他一些内容创作者的反对，他们表示该禁令将摧毁他们的业务。周三，一些人聚集在美国国会大厦外抗议，还有人计划在白宫举行示威。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凯迪华盛顿报道。
北京时间星期三上午8点左右，比邻北京的河北燕郊地区发生一起民宅爆炸事件，到截稿为止已经有7人死亡，27人受伤，但这只是近几个月以来中国发生的多起类似事故中的一起。那么为什么最近中国安全事故频发呢？请听本台记者王允的报道。
事故发生的地点位于交通要道，去北京的上班族公交车会经过此地。综合多个媒体的消息，事故发生地是燕郊小张各庄村一个老小区的餐饮店，其所在的4层楼房已经倒塌，受波及的附近楼房也出现了楼体倾斜的现象。事故原因初步判定为燃气泄漏，但还未最终确定。前凤凰网10大最有影响力名博之一的蔡胜坤对本台分析说，若是燃气泄漏导致的爆炸，这正揭示出中国房屋建设方面存在的漏洞。
中国过去的些年呢，在这个建设这个高楼大厦的过程中啊，管道燃气的这个方面呢，它实际上呢，在这个安全方面呢，隐患实际上是非常之多的，不仅仅呢是这个管道的问题，还有企业的问题，因为不同的企业不同的标准不一样，操作流程不一样，还有一个呢偷工减料。
据地方官媒湖北日报旗下的极目新闻报道，就在事发前2天的3月11号，燕郊镇所属的商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曾对当地多家液化气冲装单位开展检查，但蔡胜坤对政府的监控并不是很信任。蔡胜坤曾在中国多年经营产值上亿的企业，他告诉本台，现在这些房屋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就是过去监管不严造成的。
因为过去监管不严，监管不严的原因呢，房地产开发商他也为了压缩成本，减少投入，他不会用最好的东西，包括很多的消防设施都是呢能够糊弄一下就糊弄一下，但是最终啊可能要出问题的。
燕郊的爆炸案引起网络舆论对近来中国类似事件的强烈关注。粗略统计一下，2024年开年以来，仅在1月份就发生了4起经中国官媒报道的火灾或者爆炸。2月份，江苏南通的一家科技企业的车间发生爆炸，造成3人死亡。就在上周，江苏省张家港市政府大楼发生爆炸案。同一天，位于南京的江苏省公安厅又发生大火。对于中国近来事故频发，目前身在美国华盛顿州的蔡胜坤并不觉得很特别。他认为，就中国过去这么多年对房屋或工程质量监控不严格的状况来说，今后还会发生类似的事件。曾在上海经商多年的中国前民营企业家胡立任也注意到近来事故频发的现象，但他认为实际发生的类似安全事故可能远多于官媒已经报道的实例。很多地方发生了爆炸或者火灾，往往是被地方政府压着，让外界无法得知完整的真相。他认为中国近来事故频发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也不排除某些人走极端在报复社会。
看整个社会怨声载道，很多老百姓实质性的破产了，他也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宣泄，他也没有话语权，他也没办法跟某一个这个机构去打官司，所以很多人都在走极端。
值得一提的是，在对燕郊爆炸事件的报道过程中，中国央视的记者也深入了现场，通过视频连线进行现场报道，但这位记者的报道受到多名不明身份的黑衣人的阻挠。中国记协在周三晚间对此特地公开发文说，对重大的公共安全事故，记者应该进行采访，并不是添乱。蔡胜坤对此揶揄说，
这个两会期间呢，他们大喊这个新质生产力嘛，
对，
还有一个什么新质战斗力啊，概括了一下，我说套用现在新的词汇呢，我说的是新质爆炸力，还有一个对央视的记者维稳呢，他采用了新质的维稳力。
自由亚洲电台王允华盛顿报道。
中国住建部在两会期间曾经表明，对严重资不抵债、失去经营能力的房企，该破产的破产。然而事隔不足一个星期，国家队却出手了，要求12家银行拯救有国资背景的开发商万科集团，协助其度过债务违约的危机。此举是自我打脸，还是万科有不得不救的原因呢？请听记者陈子飞的报道。
继恒大、碧桂园之后，有国资背景的中国房地产开发商万科集团也因为债务违约有暴雷的风险。国际评级机构穆迪更把他的信用等级，事件没有立即影响到万科的股价，周二更一度上涨，但一天之后升幅未能持续，股价有所回落。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中国国务院要求各家银行支持万科和延长债务期限，形容此举罕见。中国财联社就银行为万科筹集800亿人民币贷款的消息了解情况，并引说接近银行消息表示，各家银行对此事的态度倾向保守。万科的暴雷风险引发网民的高度关注，有网民质疑国家队为何不救恒大，要救万科。微博等平台也同时出现多条为国家队救万科护航的评论。
万科的生死关乎着整个房地产的信心，万科倒下，所有房企的债务危机和流动性危机将会随之而来。现在的救市才刚有起色，万科你哪怕明年倒也不能选在今年倒呀。
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香学院教授谢田表示，国家队出手协助万科寻求贷款与他有国资背景有关，其他的房企不能与万科相比。
中共呢不能让万科倒掉，因为中共把他那个自家人和局外人是区别对待的，涉及到国有资产国资委，你等于是国家的一个资本的一个破产，这涉及到这共产党经营企业的能力的一个质疑，还有一个整个中共那个国家形象涉及到太大的问题。中共要保留他自己的这个颜面，其他那些私企他们面临的跟恒大一样的问题，中共也没法救，中共也不想救。
他表示，中国的银行已积压大量涉及房地产的抵押贷款，即使能协助万科也只是拖延暴雷的时间。时事评论员方云表示，万科是国有资本混合所有制的开发商，对市场有示范和标杆的作用，如果万科倒下会严重影响到市场的信心。又说租建部在两会期间所说让房企该破产的破产，并不包括有国有基因的万科在内。台湾东华大学新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松青表示，中国官方所说该破产的破产的说法是向外界表明中国没有能力救房地产商，又说房地产和银行环环相扣，按目前中国的经济状况看，延缓万科暴雷可能会引发更大的危机。
中国目前的财政的状况，它实际上没有能力去救地产业，把很多的地产商跟地方政府的债务转移给银行。那我们担心是说，如果中国的银行体系出现问题啊，中国银行的资产规模啊，远远比它的 GDP 的规模要大好几倍。坦白说，中央政府也没有这个财务的能力。如果说你今天还要一直这样救这些僵尸的地产开发商，那将来就很可能银行也变成僵尸，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很不利的。
他表示，这次国际机构下调对万科的评级，反映国际社会已看清楚中国经济下滑不会在短期之内解决，需要提醒投资者注意。就亚洲电台记者陈子飞报道。
2014年，黑龙江建三江当局把一批法轮功学员关押在当地的一个农场，多名人权律师赶往营救，反被当局拘留。其后，这些律师的人生发生了巨变。建三江事件10周年前夕，中国人权律师团发起纪念活动，以唤起外界关注维权律师当下的处境。以下是本台记者高峰的报道。
2014年3月，唐吉田、江天勇等4名人权律师由家属陪同到黑龙江建三江市一个农场，要求当局释放关押在那里的法轮功学员和上访人士。当时中国的劳教制度已经废除，律师认为当局在农场设立所谓法治教育基地缺乏法律依据。他们一行10多人抵达后被公安行政拘留和罚款。各地维权律师和数以百计公民前往当地声援。随着事件曝光，当局设立的法治教育基地宣告解体，多名官员相继落马。中国人权律师团律师吴少平表示，建三江事件证明了律师和公民携手可以发挥更大力量。
人权律师冲在前面，主要是运用法律的武器来跟当局抗争，帮助当事人维权来讲的话，本身就要很大的这种成本。后面呢，给人权律师提供资金啊、募集啊，他们同时也积极的参与这个围观。公民朋友的关注，它某种程度上就形成一种社会效应，才使得这个事件能广于传播，形成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社会舆论压力。
剑三江事件十周年前夕，中国人权律师团发布倡议书，邀请知情人士分享经历和感想，畅谈中国法治的现状。
因为这个事件是有顶性和代表性，社会意义非常非常重大。直接参与这个事情当中的人，如果他们能够讲出他们的故事，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这个事情的这个来龙去脉，希望在今天这样的一种社会状态下，更多的人依然能够积极和勇敢地站出来，大家依然能够团结在一起。
当年率先前往黑龙江的四名维权律师，在被拘留期间全部受伤，其中以唐吉田、江天勇伤势最严重。曾因闪电罪遭判刑的江天勇获释至今已满五年，却仍被当局严密监控，未能真正重获自由。唐吉田同样被视为重点稳控对象，近期再度被吉林当局羁押。身在日本的人权律师玉品健说，剑三江事件改变了几位律师的人生。
剑三江事件，唐吉田律师被打断了十根肋骨，调理了好久，他就因为这个事情呢，被录入了这个黑名单，被那个列为这个敏感人物，吊销了律师证。江天勇在剑三江事件上呢，为了解救那些被非法拘禁的公民，不惜被行政拘留。他当时呢也被打断了八根肋骨。
玉品健说，中国人权律师对人权法治的追求理想与当局的执政理念背道而驰，在现有体制下，他们的职业环境不可能有所改善。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最近，上海浦东、松江以及闵行等地的20家幼儿园完成了更名，这些更名的幼儿园的名称均带有西方文化色彩。另外，从3月1号开始，内蒙古多地幼儿园以及小学取消了蒙语，而采用普通话教学。以下是记者古婷的报道。
近期，上海再有一批名称带有外国色彩的幼儿园完成更名。上海闵行区东方剑桥幼儿园更名为上海闵行艺术家幼儿园，闵行区私立蒙特梭利幼儿园更名为上海闵行区市蒙幼儿园，小哈佛好地方幼儿园更名为博开好地方幼儿园，维多利亚古美幼儿园更名为闵行区维雅幼儿园。上海闵行居民周先生本周三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肯定要又走老路了，关起门来自己搞了，不像以前是开放什么，这个政策性的东西就像原吃饭圆桌的转盘，转过来转过去。国内的什么足球联赛也是什么要到走中国式的嘛，以前起的英文名、洋名的肯取缔了，不通过。
该市松江区多所幼儿园也完成更名，例如松江区协和明珠幼儿园更名为现代明珠幼儿园，月亮湾双语幼儿园更名为月亮湾双语幼儿园，春晖双语艺术幼儿园更名为春晖幼儿园。此外，金山区3所幼儿园做出类似的上述更名，嘉定区、浦东区、宝山区等10多所幼儿园均完成更名。周先生说，这次更名的幼儿园名称均被指不规范，有的带有艺术，有的带有英文译音或外国地名人名等。根据中国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9部门印发的“14-5”学前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要求，各地教育局以进行进一步规范学校名称为由，对冠以“中国”“中华”“全国”“国际”“世界”“全球”等字样，包含外语词、外国国民、地名，使用双语艺术、国学等，对片面强调课程特色以及带有宗教色彩的名称，以及民办园使用公办学校名称或简称进行清理。 除了上海，内蒙古地区的幼儿园和小学自从3月1日起也取消了双语教学，改为统一用汉语普通话。内蒙古一学校教师乌云奇木格告诉本台，
3月1号就开始小学幼儿园全部用汉语授课嘛。前一阵说要呼市要改名字，不是呼和浩特嘛，蒙语要改成青城，呼和浩特是用汉语说是青城。我们那儿的行政单位像以前的宗墓都改成镇，本来就是中国话了。
在中国延边的朝鲜族聚集区，当地幼儿园和学校也改成普通话教学。乌云奇木格说，
听说那个延边的朝鲜地区他们也是用中文上，现在都是这样。
家乡在呼和浩特的一位不愿公开身份的女士告诉本台，去年当地收留了许多来自新疆维吾尔族的大学生。
现在那个比如内蒙就是地方的有这些学院之类的，他把从新疆调一些学生在那儿上学，维族的学生。听说在鄂尔多斯不是有个什么那些学院吧，就是市级的那些学院，来了那个维族学生，让他自生自灭，是吧？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古婷报道。
在俄乌战争的背景下，中国武力统一台湾的国际讨论越来越多。然而，除了诉诸武力，中国对台湾的非军事胁迫也成了关注的焦点。多位专家本周三表示，不仅台湾面临北京的非武力胁迫，在台海议题上态度不明朗的欧洲也是其胁迫目标之一。以下是本台记者经纬的报道。
尽管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否认有所谓27年或35年武力攻打台湾的计划，但中国当局一再宣称实现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其对台湾势在必得的言论，加上解放军持续骚扰台湾海空，国际社会对台海局势近年来始终高度关注。不过，大多数关于中国胁迫台湾的讨论都聚焦在武统，外界经常忽略中国的强制手段远不仅仅局限于军事胁迫。在美国智库卡耐基和平基金会周三举行的研讨会上，台湾智库壮阔台湾联盟理事长吴一农直言，无论是使用武力还是非武力胁迫台湾，中共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其统治地位的稳定。他指出，中国当局主要使用两种手段非武力胁迫台湾。
Within Taiwan to discredit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抹黑台湾政府，与反对派接触而非与民选政府。这意味着继续进行影响力行动，以突出台湾政府的失败或不足。另一件事是散布谣言，称中国大使馆在为海外公民服务方面比台湾做得更好。这是就台湾内部而言，而在国际上，中国试图使台湾失去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合法性。
吴一农举例说，在中国的施压下，不仅重要的国际组织将台湾排除在外，航空业在标记机场时也被迫要求将所有台湾机场打上中国标签。德国智库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亚洲研究部高级研究员瓦克指出，中国一直在通过经济措施胁迫欧洲国家，从而影响其对华政策。他举例说，
就立陶宛而言，立陶宛允许台湾开设办事处，这激怒了中国人。中国随后不仅向立陶宛表示，我们不会从立陶宛进口商品，也不会从其他欧洲国家进口使用立陶宛零部件的商品。
瓦克还表示，在欧洲视角下，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使得欧洲对台湾被武统的思考变得更加现实，但欧洲内部在对台政策上仍存在较大分歧。
行政部门和议会之间存在分歧，欧洲议会传统上对台湾更友好， 行政部门不希望台湾干涉我们与中国的关系。欧洲议会也首次派遣代表团前往台湾，但关注都是新的领域，如信息和网络攻击，还有很多其他事项没有改变。这就是所有欧洲成员国的对华框架。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金卫华盛顿报道。
中国的民主人士依然坚信真理，
运用非共产主义世界的内部政治和社会改革的力量，
海洋升温，还有酸化，海洋生物多样性已经。
那么毛泽东的文革就确实可以跟斯大林的大清洗。
中国近年来对俄罗斯的援助金额相当于对非洲各国总额。
亚太时政历史构成，异议者见地，弱势者心声，兼听则明。听自由亚洲电台播客，了解中国多一点。苹果、谷歌及 Spotify 等各大平台均可订阅，免费收听。
用暗网访问自由亚洲电台，避开老大哥的眼睛。为了协助读者能够安全地获取被中国政府封锁的新闻，自由亚洲电台联手开放科技基金，为公众提供暗网入口。中国大陆的读者可以借此匿名访问本台，以浏览最新疫情消息和其他敏感新闻。该暗网普通话网址是 https://www.rfa62z6o.wmtlf.onion/man/。读者可使用基于火狐的洋葱浏览器匿名访问以上网址。该浏览器最初由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设计，可以通过像洋葱一样的多层加密结构，屏蔽互联网用户的地点和身份，绕开政府的审查和监控。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主席众议员史密斯和委员会联合主席美国参议员默克利13号致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要求他们协调一致，迅速而果断地采取行动，解决中国海鲜行业的强迫劳动问题，以及美国海鲜消费者为朝鲜核武库提供资金的可能性。中国的工厂出口正在以几乎超出所有人预期的速度迅速增长，使世界各地的就业受到威胁，并引发日益强烈的反对声音。据美国《纽约时报》13号报道，从钢铁到汽车到消费电子产品和太阳能电池板，中国的工厂正在为商品找到更多的海外买家，因为曾是其经济增长最大推力的公寓建设和装修行业正在经历严重衰退。但其他国家也越来越担心，中国的出口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其他国家利益为代价的，所以正在开始采取行动。欧盟上个星期宣布，准备对所有来自中国的电动车征收关税。欧盟还表示，已经发现大量的证据表明，中国政府有关部门一直在非法补贴电动车出口，而中国对此则予以否认。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涉及港区国安法的案件13号在法庭继续审理，而证人之一是被怀疑曾经被刑讯逼供的12港人案议员的李宇轩。联合国两名特别报告员在人权理事会上再次就该案表达了关注。法国媒体的报道援引其中酷刑特别报告员敦促中港政府按照公约要求就酷刑提供的指控做出调查，并向他们汇报情况。而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李宇轩在大陆被扣押期间曾经遭遇酷刑。各位听众，这次的亚太报道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